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崇高的呼召》，作者文文。中国大陆许多朋友对于号召这个词都非常熟悉，60年代多少热血青年为了响应号召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母，离开了大城市，到农村，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。80年代又几乎是所有的家庭都接受了号召，只剩一个光荣。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，呼召却是相当的陌生，甚至闻所未闻。我信耶稣以后，有一次听教会的老传道人谈到他年轻的时候神是如何呼召了他，而那呼召是非常的明确和奇妙的。我完全听不懂，实在是有些纳闷，呼召是什么呢？当有一天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那是来自天上的声音，呼召是天地的主，万王之王给他的仆人，他的使女的珍贵礼物。奇妙信主。今天我立定心志，要向全世界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20年的信主历程，充满的是奇妙和恩典。60年代，我出生在中国一个江南小镇，父母亲都是老革命，家里头从来没有任何宗教影响。从60年代到70年代，基督徒、信耶稣这些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，没有人向我传讲过上帝的事。奇妙的是，我从小在心灵深处就默默地寻找着上帝。13岁那年，在浙江南部山区，有一天我收听收音机，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女子在朗读的声音，很特别，她和我们国内的普通话不一样，它的内容是讲述上帝的。可是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上帝呢？1986年有一个星期天，我独自去逛街，无意中看见了一条小巷子口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基督教堂。啊，我找到你了，上帝就在这里。我沿着巷子走到头，有一间农民房子，很小，房间里面摆着十几张毛竹做的小凳子，只有一位老太太在那儿扫地。我打量着小房间的四周，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破旧的墙壁上贴满了很多的句子，而这些句子绝对不是我平时所看到的宣传标语。当然，我也不知道那些是圣经里的经文，只是觉得和大街上从小到大看到的许多宣传标语很不一样。这些句子特别神圣，其中我对10条诫命很有兴趣。我读了又读之后，就与扫地的老太太说，我也是信上帝的。可能是担心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，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墙上的经文。老太太露出惊喜的笑容，这是我第一次宣称自己是信上帝的。其实我什么都不懂。1987年，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邮局任职。小镇不大，但历史悠久，并且有很多的名胜古迹。据说解放前有一个地主富豪造的教堂仍有遗迹。我便向当地的同事打听，说是老教堂离邮局不远。就这样，在一个秋日的下午，四处打听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有过教堂的村子。教堂早在文革时被没收了，现在教堂已经成为了农民住宅。80年代后期，宗教政策落实，政府归还了旧教堂的一部分房间给信徒去会用，这就是现在我所看到的教堂。和第一次一样，我所看到的教堂只是一间普通的农民住房， 水泥地、灰土墙，完全没有电影上偶然见到的那种外国教堂的神秘与辉煌。墙上同样贴着十大诫命和许许多多圣经的经文，我突然强烈地觉得这里怎么如此神圣。整个房间无形中渗透出庄严与圣洁，强烈地震撼着我，又深深地吸引着我。一等到礼拜天，我就去做礼拜。第一次听得到是玛利亚用自己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。当然，传道人讲的我都听不懂，但是我还是坚持每个星期天都去。几个礼拜以后，我信主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各方压力，我受洗以后，礼拜是一次也不缺，对传福音的热情高涨，并且在单位也传讲耶稣的救恩。不久就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注意，于是领导找我谈话，批评我不应该这样做。然而这些教育对我来说是无用的，领导只好向上级汇报，上级领导便将情况反映到我父亲那里，让我父亲配合单位对我进行管教。父亲知道以后，气得暴跳如雷，深感奇耻大辱。父亲，这样一个在当地响当当的革命老干部，他怎么能容忍他的后代去信上帝呢？父亲的严厉管教和责骂，失去工作的威胁，以及很多人的轻视与嘲笑，使我终于难以忍受，渐渐远离了教会。重回教会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从小镇回到城里，常常身体软弱。有一次在病痛中，我对自己说，无论如何我要去教会。我又一次来到城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教堂。那一天不是礼拜天，教会里有牧师和传道人在楼下大厅。我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之后，就到楼上的礼拜堂去。走上楼梯，脚刚踏进礼拜堂的门口，我就看到了讲台后面的十字架，同时听到有声音在我心灵深处对我说，你离开了我，我依然默默地爱着你，你千山万水寻找爱，爱就在这里。那声音特别的清晰，简直就是震撼。我的泪水骤然而下，我痛哭失声，扑倒在讲台前。一颗忧伤痛悔的灵摆在了祭坛上，神绝不轻看。第二天开始，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心中特别的充实，有了充沛的精力胆量，也不怕别人的讥笑和讽刺了，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。我除了积极参加教会的每一次聚会，还学习探访肢体，参与每一项教会的活动，学习侍奉，在所有熟悉的人中间传福音。除了上班，几乎所有时间我都在教堂和家里的写字台前度过。那个时候，我除了有一本圣经，没有任何别的属灵书籍。教会的讲道实在满足不了我饥渴慕义的心，怎么办呢？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过的福音电台，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去收听。每天吃完晚饭之后，收听福音电台成了我最好也是唯一的娱乐。福音电台成为我最好的老师，许多节目内容我一句一句抄下来，以喂养自己的生命，也帮助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。圣经的话如火的祷告，使我属灵的生命突飞猛进，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看见了我的成长，我在教会的服事也越来越多了。呼召临到。一年一年过去，我已远远超过了一般女孩婚嫁的年龄。30岁时，我居然想要离开高薪的工作，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，成了我最美丽的梦。我一定要嫁给基督徒，非基督徒绝不谈婚姻。在许多人看来，我信耶稣信得入迷了，神经都不正常了。大陆没有太多的神学院，何况都30岁了，也超过了报考神学院的年龄。教会里几乎没有年轻人， 弟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的人，我的读书梦和婚姻梦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飘渺无望。奇妙就奇妙在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神总是借着经文对我说话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年夏天，我站在写字台前，心里突然有个感动。我的孩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应该为我工作了。我愣了一下，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在另一个晚上，神又对我说，你应该为教会的复兴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不理解，我不是牧师，我也不是传道人，为什么是我？神说，难道我给你那么多的恩赐是偶然的吗？难道我给你那么多的恩典是偶然的吗？难道我为你预备的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偶然的吗？我用手捂住了口。过了段时间，我照例去读圣经，一打开圣经就看到这样的字眼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时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，耶利米书一章五节。看到这句话，我触电般的把圣经扔得远远的，我可以听到我的心在剧烈的跳动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情不自禁地去读了好几遍，并开始四处查看那些传道的人奉献给上帝的蒙召经历。我终于知道，这是神在呼召我。受苦心志。神的呼召临到我以后，害怕抓住了我的心。传道人在历史上遭受逼迫的事实让我害怕，生命成长过程中许多的试炼让我害怕。如果我失去工作，我该怎么生活呢？我在害怕与喜悦中苦苦挣扎着。半年之后，教会开童工训练班，我利用半天公休的时间去教会参加培训。老师一上来就讲彼得前书，老师说，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为主吃苦的心志，才能够蒙神的喜悦。一个不愿意为主吃苦的基督徒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。神啊，我和老师毫不相识，为什么他要说这样的话呢？这难道是你在对我说话吗？一下课，我就冲到讲台前哭了起来。一个星期以后，最后一堂课上，另外一位老师请大家读以赛亚书六章五到八节。我可以差遣谁去呢？谁肯愿意为我去呢？当大家一起朗读这经文时，我简直坐不下去，整个身心如火一样的燃烧着。我吃不下饭，独自坐在礼拜堂里，久久无法平静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打电话给远处的一位传道人，告诉他神对我的呼召，以及我的喜悦和我的惧怕。这位传道人不但没有安慰我，反而给我讲起了过去那些传道人受逼迫的故事。而奇妙就奇妙在，他越是讲逼迫的故事，我就开始越不害怕了，我的心里反而充满了力量。死就死吧，让我和你一起去死吧，活着就为基督，死了就进天堂。就在电话里头，我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愿意奉献自己给神，将自己摆在了祭坛上。当我回应了神的呼召以后，心中充满的是宁静和坚定的力量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不久，神就应许我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。神的应许。神的呼召总是伴着他的应许。34岁得到神的凭据后，我终于嫁给了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丈夫， 一位深爱着神又对中国人归主有负担的美国宣教士，他深深地爱我。不久，我父亲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，我母亲也在我的婚礼上当众归入了教会。2001年6月，我嫁到了美国，9月就进了神学院。2002年，也就是第二年，我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，在俄罗斯监狱里传福音，领受刑人归主。一个60年代出生的女子，一个35岁才开始读大学，一个只读了2年高中的人，去读神学院研究院的神学课程，我连什么是学分都搞不清楚，老师讲的名词是完全不懂，英文完全不会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，那来自天上的崇高呼召激励着我，长达6年的时间，有神的一路看顾，帮助我克服了一个个同班同学不需要面对的难处。2006年，我以坚强的毅力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。神学院毕业，我每2-3年回中国一次，去参加教会青年夏令营的教导工作，我的心完全在中国。后来神引领我通过话筒天天带领世界各地的华人查经祷告，以书信和电话等方式辅导了许多心灵满怀创伤的姊妹们。是的，那来自至高荣耀神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，他是我的生命，他是我的喜乐，他是我的光荣。有一天，我要站在永生神的面前，我会由衷地对他说：父神啊，感谢你呼召了我。